友圣经学院课程精灵事工，夏言牧师主讲。
教会里面的长者已经成为很大比例的一群，如何牧养与喂养这些长者成为教会的当务之急。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精灵事工第14课，我是夏言老师。在前一堂第13课，我们曾经谈过长者的人性需求与长者共餐，那时候我们从四个方面讨论过解开长者性生活的迷思，然后关于长者性生活的优点和三思的部分，然后也讨论到孤老配对的部分，然后长者共餐的部分，来探讨过长者人性需求和长者的共餐课题。这一堂第14课，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探讨长者的生活规划这个课题。我们也同样的会谈到长者生涯的三个时期，然后认识长者优势和劣势的部分，关于长者生活规划和他如何迎接挑战的课题。在这里我们要谈到老年是人生旅途当中最后的一个时期，如果我们称为自然界有春夏秋冬四季，那春夏秋冬中国人常说的就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所以这是每一个季节有它的特色的部分。老年的时期是人生的冬季，那老年的在人生里头是最后的一个季节，它就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和特别需要小心的部分。还有一个很有哲理的一个故事或者一个问题提到说，有人在问别人说，到底什么动物它早晨日出的时候使用四只脚走路，中午的时候是用两只脚走路，傍晚的时候是用三只脚走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那答案就是这就是人。因为人在出生的时候，在婴儿的时候好像四只脚一样是用爬的，然后慢慢长大，从两岁左右开始一般就可以走了哈，就是两脚走路，然后等到七八十八九十的时候，一般来讲可能年纪大了会需要靠拐杖，就变成像三只脚走路一样。所以这是我们常常讲说把人生分三个时期，那另外更可以按照长者的生涯把长者的生活状况分成三个时期，就是健康时期、生病时期和需要接受长期照顾的时期。我们先讲第一个时期，健康时期的生活需要和开销常常是固定的现金流量，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每天吃什么，每天喝什么，要交房租啊，要交水电啊，要交暖气啊，这些费用，这个都是在健康时期是一定要用的。那当然每个时期也都要用，但这段时间这个现金常常是来自于过去的储蓄，或者你有房子出租，或者有退休金或者保险金的部分，这些都希望在退休之前，在老年之前就开始有规划，甚至开始处理好了。所以我们在牧养长者的时候，鼓励他们需要能够好好的去计划。长者第一个时期是健康的时期，第二个时期就是生病的时期。生病的时期不一定发生在健康时期之后，因为有些人可能突然一下就是一场大病，然后就立刻离开了职场，然后一旦生病就会立刻面对无法预期的医疗的费用的支出，不仅有医疗的费用，还有后头治疗的费用，然后后面还有这种调养和许许多多的生活的费用，而这一切的规划，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以前可能没有办法去完全评估和且预算到的部分。但是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叫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的祸福。所以在牧养同工在关心长辈或者教导长辈的时候，可能都需要提醒长辈，就说我们除了好好祷告，我们也需要做我们该做的本分。然后生病的时期，除了突发的这种大笔的费用之外，还有很多时候因为你大笔费用支出的时候，会影响到你以前的储蓄，影响到原本的退休金，这些都会让经济出现一些危机。这些部分究竟怎么解决，每个家庭不完全一样，但是让我们做牧养的同工鼓励长辈们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尽量去做，但是把忧虑交给神，因为神必然 不会放弃我们，神必然为我们开路。然后生病之后，有些人就可以慢慢的痊愈，回到健康的时期，但有一些人他们的健康就慢慢的往下滑，然后慢慢进入所需要长期照顾的时期。在长期照顾的时期，这时候会有一笔支出要支付给那些看顾他的人或者照顾他的人，协助他的生活。这笔费用事实上很多时候是相当的大的一笔，但这一笔费用和前面提到健康期的花费是有一些重叠的部分。因为如果在长期照顾的状况当中的长辈们，他们往往自己已经不太花钱，所以为健康期所准备的现金或者说准备的储蓄，那时候可以移作看护的费用。如果前面都有好的预备，这个长照的时期费用虽然压力很大，但是不要太担心。所以这是按照长者的健康分成三个时期，然后另外我们也可以按照长者他每个礼拜过的日子也分成三个部分。每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教导长辈们说，把长辈他们每一个礼拜的生活安排成，第一个是艺术和感性的时间，可以依照自己的爱好、专长和实用性，可以选择比如说绘画啊、摄影啊、书法、音乐，甚至舞蹈，如果身体还好还可以舞蹈哈，选择这些当中的几个兴趣，比如说两三样，这样你自己可以随着时间状况去自由的调整转换，可以让生活比较精彩，可以有丰富，可以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收获的部分。所以这是在生活当中排第一个，就是艺术和感性的时间和部分。第二个是知识和理性的部分，鼓励这些长辈们，教导他们说啊，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以前是做研究的或者教书的，你可以试着比如说选择读书，选择阅读啊、园艺啊、运动啊、木工啊，或者机械工或者维修，就是知识和理性的部分，选择这些当中的几个兴趣，让自己有多元的兴趣，可以有不同转换的机会。所以教导长辈们可以让他们生活活得丰富起来。第三个是亲情和社交的部分，这三个部分加在一起，就把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填满，而不至于每天都是一样，然后发现每一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一般来讲，在周末可能是孩子们或者孙辈们放假的时间，所以周末会鼓励长辈们把时间保留下来，是他们自己家庭日和社交日，他们可以跟老伴、跟儿女、跟儿媳或者女婿或者孙辈们相聚吃饭，可以共享天伦之乐。如果有以前这些在职场在岗位上的好朋友相约，也可以一起出门去吃个小馆子，或者保持一些联络，让他们不与以前的朋友脱节，也不与社会的脉动脱节，让他们也能够彼此交换彼此各方面的资讯，甚至有时候他们还有一些投资啊，或者说时事啊、国际现实各方面都可以交流，帮助他们生活更精彩。长者的生活是需要规划，如果有规划，长者在家里头是一个宝，在国家里头是一个栋梁。没有长者就没有历史文化，没有长者就没有经验传承。教会的牧养同工可以鼓励我们所牧养的长者们，要正视自己老年的事情。人生的冬季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冷很寒，早一点为这些做祷告，早一点做些预备和经营，做一些规划，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未雨绸缪，为老年时期的生涯做一些规划，采取可能的一些安排来迎接老年生活，让老年的生活可以成为是真正的丰富和美好，而不只是痛苦和危机。然后教会同工可以鼓励所牧养的这些长者们，也发挥他们长者生命的潜能，要努力的来开拓长者们的新生活，不要去拖累儿女和子孙们，不要觉得说一定要儿女和子孙要来奉养自己，自己才会有一个丰富的老年生活。我们靠神，靠自己努力，然后一步一步的，神会有恩典的。所以长者的人生阅历还有社会的成熟度，事实上都是最可贵的这个本钱，最可贵的一个资源。如果能够发挥生命的潜能，利用他心智思想的特别的成熟度和各方面的经历，可以代替长者在体力退化的不足， 照样长者们可以对教会、对家庭、对社会提供贡献。然后同时我们牧养同工要鼓励长者们继续保持身体的健康，展现长者的风范，表现老人的魅力，然后能够让年轻人愿意来接近老人，来跟老人学习经验，然后让长者能够传递人生的智慧，他专业的思想，然后能够鼓励这些年轻人储备，不论是在教会和社会和国家里头年轻的一代，让老人成为国家、教会、社会、家庭里头的一个贡献。教会同工还可以鼓励所牧养的长者，在老年的时期的时候需要保持真正的凡事感恩，能够知足，在聚会里头有一个喜乐。所以鼓励长辈们，他们能够自己读圣经，而且自己能够从圣经里头去经历神，去看见神，去明白神的心意，然后让他得到神的祝福，当他有喜乐的心的时候是一个最好的药。如果他没有喜乐，每一天都在那里叹气忧愁的时候，会让他的骨头都枯干。所以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枯干。也求神提醒长辈们，不要去争名夺利，不要去患得患失，有些该放下的放下，知道这些东西都只是今生的部分，在将来带不走，交给神。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做牧养的同工，需要教导大家，没有目标的人生是很难有喜悦和快乐的。所以长者他的生活规划需要让长者们一个目标，就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能够独立，能够自立，能够保持希望和愿景，能够一步一步实现他所定的一些小目标，享受生活的乐趣，而且享受神与他同在的乐趣。教会同工需要鼓励所牧养的长者也认真思考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自己要做什么，这是生涯规划或生活规划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长辈们自己要做什么，长辈们需要寻找新的自我的价值，这是长者生活是否能够过得健康的一个核心的部分。除了活跃老化、成功老化，然后怎么样能够有生产力、有贡献的这种老化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退休之前和退休之后仍然是同一个人，不会因为你退休和没有退休就成为完全不同的人。所以让我们去教导、去提醒说，长者们，你退休之前什么样的人生，你退休之后有没有可能仍然是连续的。所以很多长者他们年轻的时候在职场上是真的是不可一世啊，然后各方面都做得很好，但是一退下职场就觉得所有东西都没有了，然后最后惶惶不可终日，最后病倒，或最后病在床上没有办法起来，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很重要就是建立从年轻到老都能够坚持的一个价值，找到自己真正的角色，能够肯定自己是长者该做好的心理的功课。举个例子，如果以前是老师，离开老师的岗位之后，下岗之后，这只是代表阶段性的任务结束，并不代表你不是老师了。所以你不是这个学校老师，你不是那个学校老师，你可以改换到另外一个环境当中继续做教导的工作，还是可以教书，只是不是在学校，你有可能可以在教会，或者可以在教会聚会之后，我知道有一些教会为那些小孩子们提供课后辅导班。那如果你是在大学教书或者高中教书，去帮忙小学生做那个加减乘除，那完全不是问题，对不对？只要愿意把我们的恩赐交在神的手中，我们牧养同工，神给我们智慧去思想一些比较有开创性的一种想法，让这些有恩赐、有热心经验的这些长辈们可以成为年轻一代的祝福，这都是很重要的。那有些他以前是老师或者他是作家，他以前都是写作，但是下岗之后或者退休之后，他可能不太容易在专业期刊上去发表，但他可以在教会的书报和杂志和刊物上面来发表。长辈们退休之后年纪老迈的时候自己要做什么，这个答案只有自己能够回答，别人不太容易替你回答。所以现代人的老后的图像，就是老年老之后的图像，跟以前的世代应该是有所不同。所以让我们重新去思考年纪大之后、老了之后生活的一个理想性，怎么样学习在人生下半场，在退休之后 在老年之后仍然能够有一个有意义的角色和有意义的人生。同样，究竟要做什么，在夫妻的关系上，我们需要教导长辈们练习把夫妻的关系也当作伙伴的关系，一起去建造，去构想，就像一个建筑师去讨论我们将来要怎么样过我们的下半生，而不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教会需要这个教导，让夫妻之间多一些沟通，去讨论他们去设计出来他们的下半生，他们未来怎么过。然后在亲子关系上，要教导长辈们说，孩子有他独立生活的需要，所以不能太勉强。如果他们彼此间能够保持着一杯茶不会冷的距离就很好了。一杯茶不会冷的距离，就是若你泡了一杯茶要去看他，拿到他那里的时候还是热的。不一定要住同一个屋檐下，在附近能够接触的倒就很好了。所以一些劳务事情我们大家都可以分担，然后情感的事情可以彼此的连接比较好。然后对于中国人，我们常常喜欢过年，过年的时候这个年夜饭我们不一定要儿子媳妇来煮啊，不论是自己煮或者去买现成的，或者每家都带一点聚在一起，能够聚在一起的感觉，能够吃在一起的感觉，能够笑在一起的感觉，能够真正温馨在一起的感觉，那个感觉是最可贵最宝贝的部分。所以究竟谁来做，有时候不要太在乎，特别是有时候花一点钱经济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就让经济可以做好，然后让大家可以开心。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孩子不想做，我们有不太有能力做，我们开玩笑那就找钱伯伯来做。他们说什么叫钱伯伯，就花点钱去买现成的，现在许多时候都可以买，甚至他可以送餐到家的。第二个部分，教会同工需要鼓励所牧养的长者认真思考你自己要住哪里，规划未来居住的环境是准备老年生活的重要的任务。退休的时候如果身体仍然健壮，就可以独立生活，可以四处的到处串门子去逛街，但是随着年纪慢慢的大起来，身体机能会退化，上街购物搭乘公交车，这些都会开始有一些挑战，有一些困难，会开始需要有人从旁照应，所以要提早思考居住地的便利性。所以如果住大楼，这大楼里头有没有电梯，然后将来你不方便爬楼梯的时候是不是有电梯的帮助，这些都要考虑进去。所以无论是搬到长者住宅，或者找一些其他住的地方，或者甚至住到儿孙家里头，都要考虑到这些部分，也要考虑到花费的部分，早做准备。即使自己住在家里，请人来打扫，或者找人陪着自己去上街，或者请他代购物品，这些都需要一些额外的支出，都需要考虑到你的财务规划。教会同工还可以鼓励长者所需要考虑的认真思考规划的第三个部分，自己需要多少钱。中国人所说的钱不是万能，但没钱万万不能。所以我们教会里头同样的，钱绝对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真的是很辛苦。这究竟该存多少钱才能够养老，这个很难有一个固定的数字，未来没有人能够掌控，未来有通货膨胀，有物质的变化，还有天灾人祸，大环境的改变，很多东西是很难预估的，所以很难说好究竟该准备多少钱才够所谓的老年所需，长辈的使用。但是这个原则可能大家都会同意，下面的原则是越多越好，我相信没有人反对啊。钱的部分越多越好，然后越早越好，越早去预备越好，然后越快越好，越快预备好这些钱也越好。所以这个原则有点像笑话，但事实上也是一个很不容易达到，也是应该去努力，越多越好，当然不要太贪心，不要不知足，然后越早越好，不要太焦虑，越快越好，不要太紧张，不要过度的焦躁。然后求神帮助我们，如果能够准备越多，就越容易应付未来的活动，如果没有办法做到，只要把时间拉长，早一点去预备，然后或者速度加快一些。养老或者长辈的老年，事实上很多时候没有特别的魔法，很多的时候健康、时间和金钱还有人际关系，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早一点注意到这些点，就会早一点让我们的老年年纪大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生活的品质和生活的环境。在圣经箴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十四节有特别的提醒，在这里愿意把箴言书第三章一节到十四节再次愿意念给大家，特别是我们做牧会的同工， 让我们能够从这几节经节当中得到圣经的智慧，特别在牧养的时候也能够用这一段圣经去帮助老人，帮助长辈们。箴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十四节这样子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第十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然后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或者是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所以这一段圣经里头真正的重点，某种程度就是前面第三章，就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部分，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各种都有时。所以同样的，我们年轻有时，年老有时，生病有时，健康有时，然后另外所有东西都有时。所以即使再痛苦也是只是有一个阶段，忍耐下去，我们的疾病，我们的痛苦，我们年老衰败也都会过去。但在这里传道书第三章第十节说，神叫世人劳苦，使我们在其中受精炼。神让我们在这其中劳苦，被磨练，能够成长。然后十一节，神造万物有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将永生摆在我们世人心里，但神的作为从始至终我们人不能参透。所以在这里头让我们警觉，永恒的部分是属于神的，永恒部分我们在追求，我们在设法明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有100%确切的一些答案，但知道神都有答案。让我们知道我们今生是有限的，让我们去盼望那永恒，去盼望我们的神。然后十二节，在传道书第三章十二节十三节提到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所以这是一个很特色的部分啊。所以包括年轻，包括长辈，包括我们牧养的同工，和我们提醒这些长辈们，在传道书第三章十二节提醒圣经所提的，或者说所罗门所提的智慧，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所以这某种程度就是神最喜欢的，或者人最大的福气之一，就是能够一辈子能够喜乐，一辈子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是神的恩赐。然后另外就是说，神让这一切事情都安排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存敬畏的心，让我们能够敬畏神，远离恶事，也让我们敬畏神，然后好好的来服侍。有人讲说，生命的长度是在神的手中，可是生命的宽度和内容是需要我们自己的努力来耕耘的部分。所以求神祝福我们牧会的同工，让我们能够努力在我们自己的部分，也让我们去努力教导我们的长辈，让长辈知道生命的长度在神的手中，但生命的宽度和内容我们需要自己来努力。
天下向耶和华欢呼歌。
这堂课结束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一起来思想我们长辈们的生活的规划。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做牧会的同工，可以有这样子的智慧和知识，去教导，去帮助我们的长辈们来规划他们的长者的生活，长者的生涯。主，让我们能够提醒我们的长者们，他们要面对的有健康的时期，也有生病的时期，也有需要长期照顾的时期，而每一个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挑战和不同的状况。主，让我们鼓励这些长者们能够提前的预备，好好的祷告，然后在每一个阶段都来依靠神，都来等候神，都来经历神。天父，我们也真的求你帮助我们长者能够知道怎么去迎向这些挑战和这些规划，特别让我们能够再次从传道书第三章里头得到智慧。主，让我们知道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的也有时，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而这一切的时，这一切的定，都是在你的手中，好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存敬畏的心。主，我们求你教导我们做牧养的同工，我们能够活出这种敬畏神的生活，一个敬虔的生活，也让我们能够去教导这些长辈们，让他们能够真正的知道，即使在今生有许多的劳苦，但是神所允许的，让我们在其中能够得到精炼，得到磨练，得到成长，也更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在传道书第三章十二节所说的说，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一生能够喜乐，靠神而喜乐，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够真正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你的工。天父，教导我们在我们有限的人生当中，让我们遵行你的话语，得到你的悦纳，在将来我们结束了今生的旅程之后，我们可以得到你的赞赏，说忠心又良善的管家，可以进到我们主的怀抱，进到主的国度里头，享受永恒的安乐。天父，我们求你祝福牧会的同工，纪念他们的劳苦，使用这些牧会的同工，让他们能够成为这些长者们的祝福，让长者可以能够好好的规划他们长者的生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这第十四课到这里结束，我们下一堂第十五课的课题是长者的安老规划。我是夏言老师，我们下一课第十五课见面了，神祝福你。金陵事工这一门课是帮助教会同工来认识比你年长20到50岁的长者，帮助教会同工来规划有系统的牧养与喂养的事工。希望您每天按时收听，祝您平安。
今天金陵事工课程就在这里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